我年轻时曾参观了1964年在纽约市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我最喜欢的其中一站是后期圣徒的教会展馆，馆内有一座盐湖圣殿尖塔的复制品，令人印象深刻。我第一次看《人类追求幸福》这部影片就是在那间展馆里。这部由理查·伊凡长老旁白描述救恩计划的影片为许多访客带来不小的震撼，也包括我在内。伊凡长老还谈到许多其他的事情，他说道，人生给予你两份弥足珍贵的礼物，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选择的自由。随心所欲运用时间的自由，你可以任意地把自己的时间拿来换取刺激，也可以用时间来满足低俗的欲望，还可以投资在贪婪上。你拥有选择的自由，但这些交易都划不来，因为无法从中获得恒久的满足。有一天，你得为自己人生中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负责。今生就是你运用信心生活的时间，要同时要证明自己能从善弃恶、择对除错，追求永久的幸福，而非一时的享乐。你的永恒酬赏端赖你的抉择。神的一位先知曾说，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这种快乐包含了圆满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献身服务，致力于家中充满爱与和谐，以及实实在在辛勤的工作获得的成果，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包括福音要求的条件与诫命。只有这些事物才能让你找到真正的快乐。这样的快乐即使在灯熄幕落、曲终人散时，也不会黯然失色。伊凡长老的这番话道出了我们人生在世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对创造主所赐的时间选择与选择负起管家责任。管家责任这四个字令我们想到了主的谢纳律法。这项律法除了经济层面的含义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在今生实践高荣国度的律法。谢纳意味着将某样东西奉献出来作为神圣之物，并用于神圣的目的。今生真正的成功来自于谢纳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为成就神的目的而献出我们的时间和选择。当我们这么做，就是让神提升我们，使我们达到至高的终点。我想和各位一同思考一下谢纳生活的五样要素：纯洁、工作、尊重身体、服务和正直。正如救主所展现的榜样一般，谢纳的生活是纯洁的生活。虽然耶稣是在人世间唯一不曾犯错的人，但那些归向他、与他同父一轭的人，也能获得他的恩典，得以变得和他一样无罪无瑕。主怀着无比的慈爱，以下面这段话鼓励我们：大地各端的人啊，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借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因此，谢纳也意味着悔改、顽固、叛逆和强辩都必须摒弃，代之以顺服、渴望改正，并且接受主所要求的每件事。这就是便雅悯王所说的脱离自然人，顺服神圣之灵的教导，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这么做的人蒙应许会有圣灵恒久为伴，而这项应许在悔改之人每次领受主的晚餐及圣餐的时候也会被记起和更新。百翰罗伯兹长老曾用这番话来说明这样子的过程：行走在光、智慧及神的大能中的人，最后能凭借自身接触的光、智慧与神的能力，将这些力量变为自己的，如同将这些明亮的光芒编织成神圣的链条，永远将自己与神、神与他自己紧紧结合。这就是弥赛亚此句奥秘经文的要义。 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是世人望尘莫及的伟大成就。谢娜的生活也是辛勤工作的生活。耶稣早在其尘世生命的初期就开始以天父的事工为念，神自己也借由完成他儿女的不死和永生的这项事工来获得荣耀。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要参与他的事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应该明了所有正当诚实的工作都是神的事工。汤马士·卡莱尔曾说，每一样真正的工作都是神圣的。所有的工作，即使是仅仅动手劳动的诚实工作，都是神圣的。大地上各种的辛勤劳动都会得到天上的奖赏。神创造的骨肉身体需要不断劳动锻炼。我想起先知约瑟·斯密这句简单的声明，靠着不断的工作，我们才能有舒适的生活。我们靠着工作维持生计，丰富生活。工作让我们能安然度过尘世中那些沮丧、悲伤的经历，辛勤所换得的成就，产生自我价值感。工作能塑造陶冶品格，创造美好的事物，也是我们为彼此、为神服务的工具。谢娜的生活由种种不同的工作堆砌而成，有些工作周而复始，有些是卑微的工作，有些工作不受肯定，但这些却是能使人进步、建立秩序、维持生计、提振人心、给予施助和赋予崇高向往的工作。赞美过了辛勤工作以后，我也必须为休闲娱乐说几句好话。正如实实在在的劳动让休息时间更加甜美一样，有益身心的娱乐也是工作的良伴益友。音乐、文学、艺术、舞蹈、戏剧和体育活动都能带来娱乐效果，丰富我们的生活，进而圣化生活。然而同时几乎不消说，今日的娱乐大多沦为粗俗、低级和暴力的媒介，麻木人们的心智，浪费人们的生命。讽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必须像工作那样子的努力，才能找到有益身心的娱乐活动。当娱乐从美德变成罪恶，就会摧毁谢娜的生活。所以要注意，不要将邪恶的判断成属于神的。谢娜的生活会使人尊重身体这项至高无上的恩赐，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是依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圣佳作。尘世经验的核心宗旨就是让每个灵体都能够得到这样的骨肉身体，借着这座肉身的会幕，学习如何运用道德选择权。骨肉身体也是超生所不可或缺的，因为超生及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有些人的生命如昙花一现，有些人的身体畸形、残缺，或几乎无法存活。但是对每个灵体而言，今生的时间都会是足够的，而每个人的身体也都有资格复活。相信人类的身体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结果的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就对待身体的方式向神或向任何人负责。但我们对前生、今生和来生之永恒生命这项至高真理有见证的人，必须明了我们对神有一份责任。我们要尊重他属世创造中的杰作。套用保罗的话来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知道了这些真理，以及多马孟森会长在今年四月份总会大会上给我们的指示后，我们就不应当用刺青来损伤我们的身体，也不应用毒品来削弱我们的身体，或以通奸、奸淫或不端庄的举止来玷污我们的身体。身体是灵的工具，因此尽力善待和看顾自己的身体是至为重要的。 我们应将身体的力量献纳出来为人服务，并推动基督的事工。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耶稣阐释了献纳的生活就是服务的生活。主在承受赎罪痛苦前的几个小时，谦卑地为他的门徒洗脚，并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有默默的、体贴地四处行善的人，都是献纳的好典范。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能比多马孟孙会长更完美地将这项特质融入日常生活中的了。他培养出善于倾听的双耳，能听见圣灵最微弱的低语，向他指明那些他所能够援助的对象有何需要。虽然多马孟孙往往只是以平凡的举动来彰显这份神圣的爱与体察，但却从无例外。我也从祖父母亚历山大和路易斯克里斯多纳的一生中看到了献纳的榜样。我的祖父身体强壮，在还没有电动剪子的那个年代，他十分擅长剪羊毛这项工作。他的技巧娴熟，他说，我曾经一天剪了287头羊的毛，我本来可以剪完300头羊的，但是我们没有羊可以剪了。在1919年，他剪了12000头羊的毛，为自己赚进了$2000。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大举扩建农场，改善家中的陈设，但是他收到了总会领袖的召唤，由他去南部诸州传道部服务。在妻子路易斯的全力支持下，他接受了这项召唤。他告别了当时怀有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将剪羊毛赚的钱留给他们之后，就去传教了。那时祖母正怀着我的母亲，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男孩。祖父两年后满心欢喜的返乡，这样说道，我们的存款让我们度过了这两年，而且还有29块的余额。献纳的生活是过正直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显现在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夫妻身上，也显现在将滋润婚姻、确保子女属世和属灵福祉置于优先的父母身上。这样的生活也能在为人诚实者的身上看到。多年前，我在处理一间合伙的企业公司资产拆分的过程中，认识了两个家庭。这间公司的两个负责人彼此是好友，也同时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他们两个人多年前成立了这间公司，彼此一直维持良好的伙伴关系。但是当他们年事渐高，下一代接手经营之后，冲突就产生了。最后大家决定最好的做法就是分配资产，各奔前程。其中一位创办人和律师想出了一个策略，在拆分资产时为他自己争取了财务上可观的优势，却牺牲了另一位创办人及其子女的利益。在一次双方出席的会议中，其中的一个儿子对这项公平做出了抗议。他说，你明知道这样子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占别人的便宜，尤其是对同一教会里的主内弟兄。第一位合伙人的律师反唇相讥说，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快点长大吧。为人正直绝非天真，真正天真的是以为我们不需要对神负责。救主说，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我怎样被世人举起，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站在我面前按照他们的行为的好坏受审判。过着献纳生活的人不会占人便宜，反而会将另一边的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当对方要礼仪的时候，连外衣也会让他拿去。救主对伪善之人做了最严 最严厉的训诫。伪善的杀伤力极强，不只会伤害伪君子本身，也会祸及那些看到、知道其作为的人，特别是孩童。伪善会摧毁信心，荣誉才是让信心的种子成长茁壮的沃土。谢娜的生活多么美好，其力量和尊贵像是种在清溪旁沃土上的结实累累的树，结出非常宝贵的果子。谢娜自己的人对旁人所带来的影响格外重要，特别是他们身边最亲近真爱的人。许多前人及我们周遭的人所做的谢娜，为我们的幸福奠定了基础。而依照同样的模式，未来的世代也会从你们谢娜的生活中找到勇气，并为自己拥有的一切真正重要的事物归功于你们。愿我们都能将自己谢娜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我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